这个前面呢，已经呢回答，就是完整的回答了三个疑惑，三个问题。就又从能够通达的这个角度上，来解说。就是这个，比如说声闻呢，难思难议，如来的境界，那么凡夫难思难议，如来的境界，那么这个根本性来讲，这个如来圆觉妙心啊，圆觉境界不可思不可议啊。就是我们所起之意，所起之心，属于妄想颠倒的心。以这样的一个心来，这个思维分别佛的这个智慧境界，智慧所证，真实所显，那是不可能的啊！就像前面的形象比喻一样的。就是举这个了引火来烧须弥山，这引火虫的这个火呢，本来就不是火，就是一点光而已，是个假象而已，那就是真正世间一般的世俗的火了，有这样的一个热性可烧的作用，都烧不了须弥山，何况是引火呢？所以我们这个有分别心，有思维的凡夫想法难测甚至所以世间的这个种种学问呢，都是在不断的扩张，不断的往前进步当中。这为什么呢？那在前面相关的一些介绍的时候都讲过了，这我们世间呢，俗见浅见呢，犹如盲人摸象，在这个整体的世界呢，究竟的世界里面呢，取得了一分的认识，可是呢，就以为啊是正确的了，以偏概全，全然不知。堕在这个相对认识、相对意识里面，那么修行要通达真实，就必须能够，破除这个分别意识，破除凡夫的细嫩思维境界，那么就是上一次。后来所举到的归根结底修行的紧要之处，那就是断轮回见，断生死根本，就是先断无始轮回根本，擒贼先擒王呢，射人先射马呢，这过去古代是这个冷兵器啊，骑马啦，打仗呢，那跑起来肯定比这个走步啊快多了，所以步兵不如这个骑兵呢，那么如果是要把它打倒呢，那一箭射过去把这个马射倒了，这个人仰马翻，这个人也倒了，那么要那个控制对方呢。敌人呢，你把他的将军呢先捉到了，他的指挥官捉到了，下面都树倒猢狲散，全部就散了，就没有办法继续这个来作对，继续这个战斗，那么同样呢，这个修行当中啊，我们八万四千尘恼，八万四千烦恼那么多。你要一样一样修啊，一样一样的除啊， 除到什么时候啊？除不尽的除，就像水上按皮球一样的，东边按下去的西边起来，西边按下去东边起来，所以一定要从根本上着手，根本上下手，那就是要出离轮回间，断轮回根，这个是这个嘞，这个无上关键的事情，那么下面呢，就要把这个根呢、刨出来、露出来，这个根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根呢？这我们一般，这个不学经典，不依这个佛法所说的这个清净的这个教授言教，那是不知道的，那是没有办法明了的。善男子有作思维，从有心起，皆是六尘妄想缘起，非实心体，已如空花，用此思维，便于佛经，有如空花，复结空果，辗转妄想，无有四处。那么这个文字意思上也是比较简洁明了的，容易了解，容易懂，但是我们一定要结合了前后文呢，结合这里要所说的关键呢，做观呢，来进一步了解。这善男子，这个有作思维，有作就是有造作的意思，我们讲有为无为嘛，什么叫有为呢？就是有造作的意思，无为呢就无造作的意思了，有为法呢就是有造作，那有造作就有变化，就有开始有结束，就有生有灭，有来有去。这无造作呢，这无有起灭，生灭不可得了，来去不可得，这出离相对现象，那么这个有作思维，就是凡夫境界了，根尘交参，根尘实啊合合了，有心想生起来，有心理的种种认识，这个就是有作思维。那从有心起，这有心起就是有缘虑心，有这个分别想，种种念，这样起来，那么从有心起，就是对境起心啊，这个就是有心起的意思，那么其本身都是六尘妄想缘起，这个六尘妄想缘起就是在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境界上做种种分别，起种种想，这六尘妄想缘起，非实心体，就是这个所生所现之心啊，这个不是真心，这个是妄心，妄分别想，不能以这个为心体，说有的人呢，将这个佛说的如来藏系呢，称为什么真常唯心系，真实心系，就是这个如来藏功的圆觉妙心呢，以佛的这个 礼仪细论分别的智慧心境界为根本一来说佛这个嘞所觉悟的这个真理所处理超越这个嘞细论境的真实这个所在那么就称为真心而不懂真理堕在有作这个妄想里面的那就是妄心那么这样的心啊如空花这种心像什么就像空花了眼目有边呢见空中花了空花它也在这个有病眼睛当中啊是觉得实实在在的不觉得他的这个呢虚幻性虚假性也会有此起彼伏的变化展示你就是像海市蜃楼一样的他跟这个背景呢有一个相应的投影出来嘛所以就有这个呢街道啊行人啊这个种种的物件呢、啊、物品呢、啊、好像也不差就像看电影一样看电影一样的电影里面的人事物还样样都不差的还是有这个线的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幻影投影不是真实的所以已如空花那么这样的空花了不实属于万的现影万的境界用此思维便于佛经就是用这样的思维分别心呢用这样的颠倒妄想来这个认识变了佛的真实境界犹如空花复皆空果就是好像想要这个空花了来结果一样的空花结果能结什么果呢空花结果只能只结空果没有真正的果就像这个塑料花塑料花它不是真正的一个植物啊这假的花了那你要得出一个果呢也只能够是根据果实的形象把它用模啊注塑了造出来得到了一个类塑料的果吃不得那么塑料的话呢闻起来没香味这个虽然它摆在那里啊可以摆得久啊摆得长呢、啊、但是不像那个这个草木啊所这个嘞生出来的花它有生气的有相应的这个作用的这个没有这里就形容如空花而结空果辗转万想无有思路那么这个万分别种种的细论颠倒这个生灭相续呢这个轮回心不息轮回见不停纵使百千万劫了接下去了还是不能够证入真实证入佛的境界徒劳辛苦枉费精神可以无有是处说现在有些人呢也发心呢也很虔诚呢很心诚意恳呢可是没有啊闻思没有如实的了解佛说的真理然后进行观修地审地观这样正路的修行 一味的凭着热心呢、热情呢，啊，又做了，又念了，又怎么样呢？可是烦恼还是，一点都撼动不了。就像这个蚂蚁啊，这个小的这个细的这个爪子，去挠动这个大树一样的，这大树纹丝不动，一点动弹都没有，动静都没有。我们没有这个佛法的道理引导，不入佛的智慧境界，那对于这个烦恼大树啊，是无可奈何的，也像这个蚂蚁撼动这个大树一样的，那根本就撼动不了。所以这里呢，就是皆是要断的轮回根本，其具体的表现呢，就是随六尘境界所生之妄心。那我们基本意思了解了，那么再进一步啊，来讲一讲，就是真实修行的下手处，那就是要离戏论边，不随这个妄念心走，体真入道，就像讲修止一样的嘛，不是有三种止啊，随缘止，这个细心止，体真止，三种啊。那么这个随缘止呢，就是我们现在有的讲的什么安住当下啦，活在当下啦，就是眼见色闻声鼻嗅香种种境界，这个当中呢，就对应现前这个事情，令心安住，令心安稳，不杂用心，那这个是随缘止。细心止呢，数呼吸，从一至十这样练习，循环往复，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有善吗？有嗔吗？有这个贪吗？种种恶心吧，这个心是不是很混乱呢？还是又寂静一点呢？那么就是以心的这个状态，这个心的内容为这个细念，来修止啊。那么这个是第二种。第三种呢，那是体真止啊，就是依佛说的，像这里讲的圆觉妙性，这个单体离念离妄想分别，这个入如实观呢，如如镜，那么然后呢，心里面得到专注，这个心不散乱晃动，这个属于体真止，那么那这个是讲止的层面了，这里呢，单体离念呢，离万用作心啊，这个主要是从这个出生死根本、出轮回根本来讲的，不仅仅是我举的讲修三种止那个止一样的，就是要能够离妄念心，所以常思里面呢，那有时候不得已为之的时候，就是要把你打死杀活了，佛来佛斩，魔来魔斩，道德也三十半，道不得也三十半，就一味的逼你滋你，就好像是滋啊，好像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草啊，这个土的表面不是长了草吗，这有一根都把你拔掉，不让你长草，那个你心里面的什么草啊，万想草啊，你这个心里面这样想那样想，都是什么样呢，顺境起心，都是跟的境界起的心，像前面的三种疑惑了，三种疑问呢， 他就是纯净起心嘛。这个说这个无明，他就起无明相应的意象。说众生这个佛陀这个心三者平等，本来清净，本来是佛，那么他又随起相应的平等念想，这个一切众生为佛的念想，而不是这个当体一念呢如实觉了圆觉境界，不是这样的，是随见说的圆觉境界概念上起心，概念上起想，所以他就被真迷惑了。那这怎么办呢？怎么说呢？又说众生本来是佛，可是众生呢又还是众生，还不是佛，还是戏论颠倒，还是轮回生死。那么又轮回生死啊，又不妨说他是本来清净。那会不会这个成佛了又还进入染污啊？所以这种种想呢，想来想去想来想去，都是纯净而想，说有就记着于有，说空就记着于空。那么证入真实了，离戏论边呢，离戏论近呢，就犹若虚空嘛。这个虚空无碍嘛，不碍这个所生的空花，空花生，虚空无碍，没有所生；空花灭，虚空无碍，没有所灭。这幻生幻灭而已啊。所以不管是从凡夫经上来说，你看，像这个般若一系的经典，就与诸相做观察了。这个随种种镜像而当下破除它，就是智慧的妙用，智慧的显现，那当下就自在的，就像菩萨发心度一切众生一样的，度一切众生，成就无上菩提，那么无有一众生可度，哪有度了众生的？没有一众生可度，那么这个就是如实的智慧观，众生种种的这个显示，如幻如化不可得。那么证入了无上菩提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无有可得，无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得，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随顺众生的认知认识，建立概念呢，建立名言呢，做一个参照啊，说这个是无上正觉，而证入无上正觉呢，犹如虚空，没有新生一个东西生出来，也没有一个东西灭除掉，反而如是平等平等。所以如果说证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有所登有所得了，那这个还是纯净发心，纯净其想，就落入二边了，落入这个对立了，落入这个戏论了，所以这个是很深的。而且呢，从佛法的这个根源上根本上下手，又必须闻思啊，好好的了解了，你通透通达了之后呢，这个随种种境能够与真实相应，这样的话就是入真实观呢，不是万心呢，不是万现呢，随处这个来接真呢， 谁处做主，谁处自在，不是起念佛啊。而在没有真正了解啊，真正认识升起这个方相应殊胜方便之前呢，就这样的一个认识层面都不能够通达，何况说升起相似到了加心呢，乃至于进一步升起真实观，入这个真实见呢，那就更加不可得啊。这佛为什么要说法呢？又讲呢，这个众生在颠倒当中，一定要相应的启发。经典当中称为以气出气，就好像这个什么斧头啊、锄头啊，这个罢了断了，那要把另外一节呢打出来，才能够换一个新的，否则的话呢换不了。这以气出气是这个意思。前面讲的是两目相因呢，火出焚木，这个木尽火尽，就两个木头啊摩擦了着火了，着火了就木头就进一步燃烧，火就更大，最后火也烧完了，木头也没有了，这个火尽成灰了。我们烦恼心呢，现在确实就是轮回见轮回心，那么就是要出轮回见，出轮回心，从相应的这个实质的景观来讲呢，不可能说你在闻思的时候，在做方便观的时候就有了无分别智了，那就是真实心了。所以你所属的范围它肯定就是这个纯净起心，这个心生万念万动，只是这个万念万动呢，不容易反光觉察，能够从这个当中呢超越出来，拔出根本，这个是重要所在。所以这里就是从妄想心的本身来做这个呢观察，而且如果真正从功夫上的一个结合了，这个是要观察的转微转细，毫不留情，才能够拔根呢。就像我们身上长了一个脓疮一样的，虽然痛，但是再按一下就更痛，就舍不得了，叫医生呢轻一点呢，别那么无情了。那么医生他又不痛，他一看你这个问题大了，狠下心来，一刀割下去，他不管你那么多了，你痛也好，不痛也好，但是相对比较意识上来讲呢，我们有情众生都是对自我执着，舍不得下心呢，这个心痛啊，不是说这个地方疼不疼的问题了，那么这个妄想元气，有作思维从有心起，正是轮回根本呢，万心分别的种种佛现，就像佛光掠影一样的，这个就像这个水面上呢，这个风一吹，波浪叠起，阳光照的之后，这个光呢，闪烁之间，不断的这个嘞，折折生辉呀，这个展现出来，而人的纯净，这个起心啊、起念呢，都是如此，所以就只要去观察这些，升起的这个现象，无休止的轮回， 都是从这个有分别心、有这个思维境界所起的。而这个思维心啊、分别境界啦、啊、等等呢，生灭变化，除了其本身找不到一个实处，你再找刨根究底，没有一个根本所依，没有一个究竟所在。就像剥那个芭蕉一样的，芭蕉不实嘛，你一剥一剥，剥了若干层，最后剥到底，它只是一张一张的叶子，裹了很多层围在一起，你就觉得是这一棵树啊，芭蕉树，有这个树的存在。而我们的这个心识认知，包括我们闻这个言教的时候，了解佛说的圆觉这个境界的时候，这个没有出离超越之前呢，都是生死言教，而起种种分别，有作有想，都是在沉静上起心起用，这个都是虚妄的，都是妄想，所以就形容为空花无实啊。跟佛的境界是不一样，佛的境界是圆觉，佛清净的境界，出离此戏论空花，不随境界而这个起作意观察，是如如境，如实体之空花，幻化不可得。这个空花不可能真的结果。这梦中的时候啊，看到春天花开了，秋天结果了，醒过来的时候春天也没有，秋天也没有，这个春秋大梦，就是假想臆想所成。实质上呢，只有醒过来的这个枕席呀，席子还在，枕头还在，那这个花果啊都不在了。所以佛如实的智慧境界就没有空花的幻生幻灭，就没有虚幻之心识影像来扰乱来障碍，是如实之如实这个地审地观，那么随众生所生之境啊，就能够做相应的指导引导，从这个当中啊出离出来，不要再继续这个自我困惑了，所以像常识的一些指导啊、点到这个点拨啦，那都是当机的一个启发，针锋相对，毫不留情，有的这个人口舌伶俐呀，能够说计呀、说法啦，滔滔不绝啦，可是呢，这个用心上没有这个嘞，拔除妄想根本，还在跟从的境界来起用心，来起作意，所以这个还是在生死里面做活计了。那么禅师就这个只受这样的迷惑者了，那就直接把他这个问题呢点出来，那么这个听的人呢一下就被截在这个地方了，在动态的这个认知过程当中啊，只要没有断轮回根吧，就一定是纯境界而起有作性的思维， 这个空花万想呢，辗转辗转，如此，很容易啊。如果是通透的，体证到了圆觉妙心呢，那么这种虚妄境呢，在相应的这个甄别之下呢，这个虚伪的层面，立刻显现出来，所以马上。一问话，所以你看禅师里面一问话这个人就截住了，所以有时候禅师一喝了，这个人聋了三天嘛，三天听不到声音嘛，那他这个是一个形容，不是说睁着耳朵就完全不管事了，而是这个心当中呢所观察了，这个知道其扰动性错乱性，那么下面呢就是这个呢劫次所问非正当，就劫次前面呢，前面三问嘛，三种疑惑嘛，那么这里就说断根本以及皆是这个辗转所漏虚妄之相。善男子，虚佛虚妄福心多诸巧见，不能成就圆觉方便，如是分别非为正问。三男子啊，就是金刚藏菩萨不是问吗，问了前面三种问吗，三种疑惑吗，那么这个佛心呢，就是圆影的妄想，就是浮心，不是我们一般说这个人心很浮躁啊，这种浮心，那这种浮心呢是很严重的了，这个心里面呢安不下来，就像猴子一样的非要跳啊跑啊，他不跳啊不跑啊不找个事情呢，他就不得安了，就安分不了了，那么这个是躁动的心很强了，那又是从佛法里面来讲呢，那这个是平常的猛力散乱心，那稍微正常一点呢就追得少一点，这个心没有那么狂乱，安稳一点，该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如果是修定啊，进一步观察了得细微境界的时候，就是发现自己的一闪念，一起心之间呢，都是那么猛力快捷，说这个心啊，真正能够内收专注，这个呢，升起，这个观察安稳住，不是那么容易的，这里的这个佛心呢。是从深度的层面根本的意义上来讲的，这个佛心之是指一切的妄想之心称为佛心，称为佛心，就没有入真实观了，所以影像分别了，这个呢不如实了解，不如实知是佛心，虚妄佛心就加上相应的性质了，属性了，就虚妄的，不真实的。多诸巧见，巧呢就是巧妙的意思，巧见呢就是我们世间种种的认知，种种的言辞巧辩，那这个就称为巧见。比如说呢，有些外道啊立宗呢，这个我呢是存在的，那么身体啊是生灭的啦，变化的啦，可是这个我呢它是永恒的，不生灭的不变化的，参与在这个身体里面的起作用，这个身体死了之后呢它就抛弃了，又重新开始了，那么就是 把这个事情呢结合这个现象呢来做剖析，能够归宗出来一种呢他所认为的我友情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作为没有这个真实观的时候啊，没有相应的这个道理来进行剖析啊，觉影发威啊，这个还不太容易，这个呢能够突破了解到所建立的言论是有问题的、有毛病的，不太容易。像我们世间有一些相似的层面呢，那这个一做了一说了，多数的人还会觉得是正确的，觉得是对的。那么有时候呢，不实的语言、诽谤的语言，就比如说你刚好从那个地方过来一下，然后他就把文章写出来了，鼓吹一番，说这某人某人有什么什么事情，确实煞有介事，捕风，我一般讲捕风捉影嘛。那么这个形容出来，大家一看呢，境界一贴现，境界一贴起来呢，还觉得真是这么回事。那么这个都是属于我们众生的巧见，多出巧见，就像自己给自己找理由一样的，怎么样都有找到一个理由，做坏事也有理由，做好事也有理由，就多出巧见。那么更细微一点的时候，就是已发觉未发觉之间呢，你这个念念的这个门头啊，六根门头啊，闪现出来呀，那就是巧见。不能成就圆觉方便，就是这个种种的思维、种种的想法，虽然呢费尽了心，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这些都不是能够超越生死、处理轮回根本的方法，所以不能成就圆觉方便。如是分别，就是你这样的分别了，这样的想法了，非为正问，就是这样的问呢，这个与道理是不相应的。这样的想呢，是妄想、虚妄想、错乱想，不如实的想。所以随这个三问，就先以这个嘞，正面的作答，那么这一这个章当中啊，在回答的时候啊，是这个从整个的层面来回答的，就是说这个世界始终啊，因缘俱算呐、循环往复啊，种种取舍啦，都是轮回，都是轮回心，所以先把你的根刨出来，而不就什么，而不就你现在直接要问的问题来说，因为这里金刚藏菩萨点出来的时候啊，这个直接要去来问的时候啊，就是问嘛，这个众生都是佛了，什么时候生烦恼嘞？那么众生都有烦恼啊，怎么又讲是佛呢？那么断了烦恼成了佛呢，是不是还要成佛呢？不是，是不是还会生烦恼呢？那我们一般在问的时候，这个就接的问的问题呀、正面的直接的答，说这个众生成佛了，这个不是这个本来成佛就再生烦恼，跟这个众生是佛非有违背，因为这个众生之虚妄呢从来不实嘛，从真理上来讲呢，这个再凡不减再生不增， 平等平等，哪有为爱，哪有这个这个相反呢，相违背呢？那一般都是这样比较正面直接的一个答复，就是针对性的一个答复。而这里在答复的时候很巧，佛在揭示的时候，就从总的意义上来说，就是把众生这个念念颠倒、念念轮回先说一下，然后再依次再解出来，你本身的立场就错了，你的出发点就错了，那就从初一错到十五了，一天都不是对的了，那你在这个发表言辞，发表这个嘞，认识，你的意见，那也就是错的，没有什么对的，这个跟真实那不相应，这个时候才具体剖析，把三重问题啊一一对应的针对性做剖析，何以本来是佛了，起了无明，起了无明的这个众生也是平等平等，本来是佛，真正彻底的出了轮回了，究竟了，圆满了，决定不可能呢反复到生死轮回当中去，就把这个当中啊一假一真，一真一假，这个界限分明的剖析出来，然后再告诉大家呢，这个出离生死的根本所在，要断轮回根本，这样才能够入这个清净真实，乃至于圆满功德。那么下手处的观察就是什么？观察你这个虚妄的佛心，就是神境起心啊，有作思维，妄想颠倒，所以你这些种种分别了，说得很这个嘞。有道理的样子，也有一些观察抉择，可是这些呢都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好像看差一点点的样子，实际上呢本质性就完全不一样了，千里万里都不同了，所以你这问呢，随你的臆想颠倒啊幻想出来的，所以称为多出巧见，那么这个就是呵斥其问，呵斥完了那么这个整个介绍啊解释了阐述啊都完足了，完整了，就作颂，重宣此意，那么就是接送，这个是经当中啊每一段每一段相应的一个模式，先揭示，然后再作颂，作颂再归结前面相应的内容，这个先标示，十尊欲重宣此意而所寄言，就是为了能够再一次解说前面的内容，就以寄送来做显示，就二十四章就是欲重宣此意而所寄言，下面呢就是正颂，正颂呢这个第一颂呢这个显示所出之有来喝所问难，就是你这个所出之有啊 是轮回之见，轮回所识所分别，不是真实的这个类观察，那么所起的问题，所说的问题，不是呢这个了，能够成立的，你的问难建立不了，问难不成立。所以这个重诵当中啊，先出所由，出所由来和其问难，跟前面的总说呢是一样的意思，对应来讲，金刚藏当知如来寂灭性，未曾有始终，若以轮回心思维即玄乎，当知轮回寂，不能入佛海。那么这部分呢所说呢，寄送虽然是前面的这个更紧要，这个简要的一种这个叙述，但是某些内容呢，某些层面呢，可以回复这个连贯起来，这个了解认识那就会更清楚了。前面总出其由的时候啊，就从凡夫的像凡夫的境界说的，就一切世间呢有始终啊、起灭啦、聚散起止啊等等啊，这些都是轮回的。那么这里呢，金刚藏当知如来寂灭性，那是从圆觉妙心、圆觉境界先来说的，就是未曾有始终，就是这个真实境呢、圆觉境呢，没有始终，这个始终就是起灭啦、造作变化的虚妄，这个现象呢，就幻生幻灭，就有起灭，那么这个。从法性上、圆觉妙性上来讲呢，从本以来呀，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这个生灭幻化，因缘所现，生灭生相灭相呢皆不可得，这个一切法寂静寂静，就是未曾有始终，这个是一真实所显。那么这个妄相所显呢，若以轮回心，就是以轮回心呢，轮回起轮回见嘛，那么就是住着境界来想来观，那么就是思维即玄乎，那么这个种种思维啊，就玄乎啊，旋转了，玄乎就是旋转一样的，就像这个举的例子当中一样的，这个动木来观涨水，最后观的水也是动的，就是换来换去换来换去，比如说这个人站在地上打圈圈转几圈停下来，这一看呢，因为他自己大脑的一个惯性意识的反应呢，那突然间就觉得天旋地转了，他坐在那里不动了，这个周围的场景呢都在转，实际上呢这个境界没有转，他自己转，所以思维即玄乎，没有真实这个呢这个见，没有真实观，那么所起观呢，所起认知啊，都是与事实不相符合。那么这种观察，这种努力，只会更多的延续妄想，所以但知轮回寂，不能入佛海，就是这种种的努力啊，种种下去了， 穷其这个生死轮回之际，也无法证入真实，能够成熟啊，菩提啊，究竟圆满，得入佛位，所以这里讲，入佛海啊，就不能入佛海，那就不能入真实，这个得究竟，那么是，出其所由，爹呢，爹个颂呢，是说欲开通，就是以相应的事例比喻，来揭示来显示，令这个呢疑惑的人、闻的人听闻到了，心里面通达，不被这个错乱之想继续蒙蔽困扰。譬如销金矿，金非销故有，虽复本来金，终以销成就，亦成真金体，不复重为矿。那么在前面长谈的时候啊，举到这个例子，这也做了详尽的解释啊。这里既然是颂啊，这个就是概要性的重复前面的意思啊。那么也是略微的说一说，比如销金矿，销金矿就是从这个金矿当中啊采了这个矿石，然后放到火里面去烧炼，烧炼之后呢，这个金啊就出来了，这个矿石呢就这个相应的杂质啦、尘垢啊就分离出来了，这个销金矿，那么这个金啊就这个显现，金就出来了。金非销故有，就是如果从金子啊，从金的本身来讲呢，在矿当中就有金，不是消了之后才有金，没有消之后，没有消之前呢，金它就成这个了，那么只是它分散在这个矿石当中，不能够具体的完整的见到金，它是分散离散在矿石里面，那么从这个性质上、属性上，固然说金矿里面已经金子就是金子了，不需要消了才能够成为金，但是呢我们说这金啊，说这个金子啊，它一定是要经过烧炼之后，将这个矿当中的尘垢、石头、杂质去除，那好的金呢，还要这个火呢进一步多炼几房，久炼之后，杂质完完全全的清除了，那么这个纯度很高啊，高纯度的黄金，所以终以销成就。金性不易，但是一定要销矿才成，销矿成了之后结成了金了，一成真金体，不会成为矿，那么这个时候炼出金了，你就把它放到这个尘垢矿石当中啊，混在一起，那这个金呢它不会变成矿了，金是金，这些尘垢是尘垢，尘垢不能够成为金，金也没有办法成为空，它没有办法成为尘垢啊，所以呢一成真金体，不复成为矿，那么这样这个比喻啊是 非常的贴切，就是直接对应性的完完整整的答复了三种问题，就是比如说答复第三重问题，如来圆觉还会不会起众生颠倒，不会起众生颠倒了，就像念经不再从为旷，那么这个有无明的凡夫能不能说本来是佛呢？能说，那就答了第二重了，就是这个经况当中啊，经性已然存在，并不是就没有经，那么这个经性质没有变，始终就是经，那么这个容不容许其称之为幻呢？当然容许其称之为幻，就是有杂质，有尘垢，这个附着掺杂当中，就称之为经幻。那这个就答了第一问了，就是非常针对性的，明显性的，以这个经幻和经这个相应的关系，这个明确对应性答复前面三重问题，以事实来喻，来揭示，明了的揭示，那先说到这部分。